中信月刊2012年2月第51卷第二期总编号598，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录音员谭瑞娟，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由国际基督教示弱协会 CBM 于1986年建立，其主旨为帮助示弱人士。信心之旅一，从悬崖边被拉回。作者杨文婷。2002年初，我跟随丈夫玉琪移民到多伦多。移民的生活的艰辛就好像这里漫长寒冷的冬天一样，使到人压抑和沮丧。找到一份工作是所有新移民最终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我又返回学校读了一个专业，并在2005年冬天开始找工作。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我屡败屡战，亦都屡战屡败。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工作仲未有着落，心情烦闷的时候，玉琪总是拉着我去教会，但我却一啲感动都冇，觉得失败者先会去呢啲地方寻求安慰。后来虽然决志信咗耶稣，但系信心依然十分软弱。信心渐渐萌芽之后，一位姊妹的见证就却改变咗我。呢位姊妹系读会计嘅博士，刚刚找到一份好好嘅工作。去给大家介绍找工作的经验的时候，完全没有提及如何预备面试和履历，但只是强调了要专心依赖神。我从他的眼睛读到了信心，我从他的脸上看到平安和喜乐。而他说的那句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的经文更是深深打动了我了。真是好奇妙，当我不再矫前怎样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转而更多地追求主的道，工作真是很快就解决了。而且神的安排远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想。我不单止找到理想的工作，还去了美国，来到维恩堡 Fort Wayne， 一个让我可以蒙神更多恩典永远难忘的地方。信心有少少的萌芽，因为神的恩典渐渐成长。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先到了是维恩堡，玉琪还留在多伦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坚信神一定会继续带领我们的。在这个信心之下，玉琪甚至没有在美国投入履历，就辞了多伦多这份工作，来到维恩堡和我团聚。我很清晰地记得玉琪曾告诉为他担心的父母说，春节前一定找到一份工作。我们一直为这件事祷告，结果他就在中国农历年三十晚那一日的晚上找到一份工作。除此以外，这段时间我们还经历了许多大大小小各样的神迹，不能够一一是叙述。这一切都是想象不到，完全不可以用巧合来解释。神的恩典好像春雨浇灌着我们的信心之芽，正如经上所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恩典成了试探。当我同玉琪凭着神的恩典在维恩堡安顿下来之后，一切都是咁美好，理想的工作，安定的生活，友善的居民，尤其是这里还有一间非常好的华人教会，让我们时刻找到家的感觉。2008年3月，随着儿子维恩的诞生，幸福似乎达到了顶点。儿子就是咁完美，就好像教会的弟兄姊妹所祝福的一样，我们深深知道这又是神的恩典。杯满则溢，儿子的来到让我好满足。 但是让我越来越浸沉在家庭的快乐中。有些时候我甚至要因为照顾孩子亦不想回教会礼拜。周五的查经亦被我彻底放弃了。因为我所做的工作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考试，所以有了孩子。这样对我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很多心思都花了怎样平衡工作、学习和生活上。每天都很忙碌，稍有一些空闲的时间，我会想和孩子玩一阵，或者上网放松一下，也不愿意拿起圣经。很多改变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发生。我慢慢就变得是不喜欢回教会，虽然心里总是承认所有都是神给的，但心中就没有了以前的热情。试探就在这个时候来到。首先我和玉琪在工作中遇到一些人际关系的烦恼，然后我们家庭在2008年尾开始的金融风暴中又损失了一笔钱，令我有点难于应付。但一些熟悉的人面对这些却比我们更能胜任有余，这样我就对一些经文充满是疑问，比如爱人如己，比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马太福音6:19-20。我问神，我爱人，人却伤害我，怎样办？神人能做的我不能够做，难道我要对攻击诽谤我的也都要笑脸相迎吗？如果我们不积累财富，将来怎样退休？怎样供孩子上学？难道做基督徒就要贫穷吗？我开始在圣经上的道和世间的理之间是挣扎。我的时间越来越多花在研究股票上，和世俗人一样只维持一些表面的关系，讲一些违心的说话。每次周日去礼拜之前，我心里面的两个声音都斗得很厉害，一个把我往前拉，一个把我往后拖。有时我甚至知道一个是魔鬼的声音，但是我就没办法把它从心中驱逐出来。几乎掉进悬崖，远离神的日子是痛苦的。股市中赚到的钱是刺激，圆滑的人际关系和热闹的娱乐所带来的欢笑是短暂，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空虚，更大的网络。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2:15。我必须承认，在这个时候我已经找不回我以前那种爱神的心。然而神一刻都没有停止爱我，在我抱怨最厉害，我最拒绝反教会的时候，一旦到了教会，我就发现当日所讲的道必是环绕我刚才抱怨过的话题，是天父藉着那日的讲道对我说话。好像反复有4-5次都是这样，但是我感动了1-2天之后，我又回复以前的轨道。直至有一个周日，我听到一位曾经在灵里面亲历地狱的人所讲的见证，他描述地狱的可怕，我才被彻底震撼。前一晚我还跟玉琪讲，如果今生幸福落在地狱有什么可怕呢？所以当我听到和看到录影无比恐怖的画面，好像如梦初醒，立刻醒悟到自己已经处于这样危险的境地。感谢主耶稣，他把站在悬崖边的我拉回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2:8。经历了这么多事，我才明白人是何等的软弱。我更坚信神的爱必能使我们信心得建造，得稳固。这种微小如芥菜种的信心总有一日会成长起来，但会比各种的菜都大，且成为树，有天上的飞鸟来住在它的树枝上。二，从理性到信仰，作者王玉琪。如果神真是全知全能， 那么他能不能创造出一块他搬不起来的石头？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回答能或者不能，都证明神不是全知全能。当时的我很喜欢看这些东西，而且我对基督教的了解大部分都是来自这些反讽刺的文章。我读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外国的教师来自加拿大，听说他信神的，所以就跟另一位同学好奇地去问他，你真的相信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亦都创造了人吗？没想到他很认真地回答说，是啊。我和这个同学互相地望一望，然后放声大笑，觉得再没有比他的回答更可笑的事情。没想到在这个世界真是有人相信世上有神，而且还如此深信不疑。我这么多年来所受的教育，无神论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当时是只是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信神是愚昧无知的事。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来自发达国家的教师竟然信得如此虔诚。派驻澳门，大学毕业后我被分派到北京，没几耐就被公司派驻在澳门工作。那时有人开始向我传福音，讲耶稣，送给我一本圣经，而且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当时我的态度是不拒绝去了解，但绝对不接受。当我读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的时候，就产生了一连串的问题。亚当和夏娃因为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能分辨善恶，所以被神逐出了伊甸园。神为什么不愿意人去有智慧呢？当人齐心竭力要做一个通天的塔的时候，神就落来变乱了人们的口音。不单止通天塔没有建成，而且言语的障碍造成了人们很多误解和猜疑。那么神为什么不愿意看见人的成功，而总是破坏人的好善呢？既然神是全知全能，那么他一定知道蛇会引诱亚当夏娃，亦知道亚当夏娃一定禁不住蛇的引诱，吃了禁果。那么他为什么不事先去提醒他们，反而责怪亚当夏娃违反了他的诫命？这件是亚当夏娃的错啊，抑或是神的错呢？三个问题我的朋友一个都答不出，自然就不好意思再提叫我去信耶稣啦。大学一毕业就被派驻在海外，我的经历让很多人羡慕，不单只是薪水丰厚，而且生活还很舒适。我当时住在酒店，就在澳门总督府的旁边，宽敞明亮，窗户正是对着澳门的人工湖，晚上站在阳台就可以欣赏人工湖的音乐喷泉，生活工作都一帆风顺。我当时亦是春风得意，表面的风光同时亦都无法掩盖我心里面的惆怅。言语的障碍、文化的不适应、内心的挣扎、人际关系的冷漠都使到我困扰。走在澳门的街道上，虽然周围人来人往，但我却觉得好像是行在旷野沙漠一般，内心的寂寞孤单亦不可以用言语来表达。我爱看书，有一日快到春节的时候，我到澳门板障堂的一家书店去买书，上到二楼正好看到一个由小竹编成的挂历，上面写着这几句话：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一下子就被这几句话吸引住，觉得写得好好，不知道是哪个人写，亦都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句话能打动我的心。我毫不犹豫地就将它买了下来，挂在我的睡房的墙上。每当我心情烦闷沮丧的时候， 看到这几句话，我的心里面就充满了安慰，心情就会平复下来。得闲的时候，我会看看一些自我帮助的书，圣经是其中一本，不是要相信它，只是觉得它里面有些道理讲得很好，在市面上所有其他的书里面是找不到的。有一天我拿起圣经，随便翻开一页，然后看下去，突然有一句话闪入在我的眼里面，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7-8，哦，原来这句话居然是来自圣经。我一下子对圣经就刮目相看，觉得这一本不是普通的书，因为里面的话好像带有能力，有生命，能够进入我的内心深处，给我带来安慰和鼓励。市面上的一些书，比如卡耐基的《人生的弱点》，我曾经读过很多次，觉得里面的道理讲得很好，对于人性软弱的分析很透彻，但是将书一放低，书就是书，我就是我，我的缺点并没有因为看了书以后就会消除，特别是脾气和品性都没有改变，明明知道应该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都做不到出来，即使花了很大的努力去提醒改进自己，却收效很少，偶然对自己的要求一放松，马上就恢复原样，劣根性又暴露了出来。在希腊的神话里面有一个故事，宇斯为了惩罚一个犯了错误的神，就让他经年累月地推着一块石头上山，当他把石头推到去山顶，这块巨石又轰然滚落来，所以又要重推，周而复始，无穷无尽。有时候觉得对付自己的弱点就好像推一块大石头上山，改进的过程非常艰难，但稍微一放松，石头就会滚落来，一切又会恢复原样。进证券公司，虽然觉得圣经这一本不是一本普通的书，但我生命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的改变。后来因为工作的繁忙，这事也都慢慢淡忘了。几年后我移民到加拿大，跟很多的新移民一样，也有经历了读书找工作的过程。 MBA 毕业后，经一位同学的推荐，我去了一家很有名的证券公司做股票经纪人，为了顾客提供投资的建议，管理资产。如果你看过 Will Smith 主演的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就知道初入行的人有很多的辛苦，找一个顾客有很多的困难。我当时并不满足一份稳定的工作，亦都想藉这些机会建立自己的生意，虽然是辛苦，但是也有自由的快乐。很快一年就过了，虽然我工作很努力，但所管理的顾客亦都不能够让我在这个行业里面生存下去。有过移民经历的人都知道，找工作是困难的，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花了一年的时间亦都找不到工作并不是罕见的事情。奇怪的是，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就找到一份银行的工作，我知道这件事不是由于是我，因为它是出奇的顺利。在电影《The Pursuit of Happiness》里面有一个情景，是 Will Smith 因为超时停车，车是被拖走，甚至因为过期没交停车的罚款，因而要坐监。很多人看了之后就会觉得很有趣，但我就心有同感，因为我就曾经违例停车被罚款过几次，觉得好心痛。在大城市里面，停车费是一笔好大的开支，比如在多伦多，酒店和公司两处每月的停车费大概是200-250左右。为了节省停车月费，我经常要把车停在离公司很远的地方，每次要步行30分钟的路程， 无论是夏天的大雨或者是冬天的飞雪，我都要步行去取车。有时在路上偶然脑里面就会转出一个念头，如果能够免费停车，停车的地方还在公司的旁边就好了。但我知道这个是妙想天开的想法，根本就不可能会实现的。看不见的手，新的工作在一个露天广场的旁边，广场的周围有超市、银行、餐馆和一些是店铺。有一天我去拿车，刚打开车门，突然间一个念头令我呆住了，我曾经妙想天开的这个想法现在不是实现了吗？我的公司就在露天广场的旁边，而所有停在广场的车都是免费的。我足足呆了五秒钟，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好像有一双看不到的手，无微不至的手是照顾着我，不单止把我最需要的给我，连我脑里面随便的一个念头都实现了。想起小个的时候，当我吵着闹着向父母要玩具的时候，他们就会买给我。但有时我意想不到的时候，他们好像变化术一样拿出一杯雪糕给我。这种意料之外的惊喜让我到现在都不能够忘记。我知道他们是爱我、了解我，即使我不向他们提出，他们有时候也会满足一下我的小小愿望。为什么这件事会让我联想到父母的爱？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出于神。我从来都没有向他祈祷过，但这次的经历却令我想去寻找他。寻找和寻见，圣经里面写到，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果然如此，当我是真心去寻找的时候，就发现在我所住的附近就有一间华人教会，多伦多华夏圣经教会，而且在我所住的地方不远就有一个查经班。查经班的名字叫信望爱，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就在我多年前曾经经历过的这一句说话。我开始参加他们的崇拜，赞美诗中有一首歌《耶稣恩友》，歌词深深打动我的心，唱到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又想到自己过去的经历，忍不住热泪盈眶。虽然我曾多次受感动，但多年来的教育还未让我作出改变信仰的决定，因为我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澄清。不过我参加了教会的初信造就班，比较有系统地学习基督教的一些基本真理。带领初信造就班的弟兄是龚明鹏，亦是这间教会的牧师，他的圣经知识很丰富，对于我以前还未解到的问题都能够深入浅出地给我解答。随着疑惑越来越少，我的信心也逐渐增加。最后有一次龚牧师在讲道呼召的时候，我决志信主耶稣。世界观转变，回想起我信主的经历，前后经过了十年那么久，我深深明白到一个由无神论转到去接受耶稣真是不容易。这个好像是一次的世界观的转变。信了主耶稣之后，看世界的角度比以前根本就不同。一切建立在世界观上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都要因此重新建立。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过程。关于刚开始接触圣经的时候提出的三个问题，有些我现在已经有答案，有些依然不是很清楚，但现在这些问题对我来讲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已经亲身经历了神，而且信了主之后 我曾经有多次的奇妙经历。神的存在在我们人的理性以外所能明白，好像圣经所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对于神，我的眼睛看不到，耳朵也听不到，伸手也摸不到，用最先进的科学仪器也都探测不到，所用在世上的理论和方法也都推理不到。如果不是凭着信心而仅仅靠着自己的理性，人恐怕永远都找不到神。人不承认自己的罪，但都不否认自己有缺点。中国人常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西方人说人都是带着很多弱点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从我们个人的生活经历上，我们亦都体会到爱自己很容易，爱人很困难，犯错误很容易，完全行公义很困难。虽然我们很努力去改正自己的弱点，但这些弱点却如影随形，无法摆脱。最后只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正如保罗在圣经所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试想我们此刻正是陷在一个沼泽的地里面，拼命地自救，但挣扎越多下沉就越快。在这个时候，如果想摆脱沼泽，唯一的方法就是借助外力。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人伸出一棵树枝，我们找住这棵树枝就可以摆脱沼泽。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应该如何摆脱沉沦呢？靠自己努力可以吗？这一根救命的树枝又在哪里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感谢赞美主。原来世界有真理，作者李哲。1999年的夏天，我大女儿的美术兼夏令营的老师邢文邀请我去教会。我对他说，宗教是好的，都是劝人为善，你不觉得佛教更适合中国人吗？他就说了，我信过佛教，心里呢却找不到平安。夫妻关系一直紧张，基督教是最好的。基督教教导的观点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比如圣经教导女人要顺服丈夫，顺服的概念是我们从大陆来的女人从来没有过的。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结婚后就一直跟先生争，什么都争，这样的婚姻怎样会有幸福呢？我清楚之后觉得有些道理，但又想我心里很平安，夫妻之间没有像他所说那些问题，日子过得都不错，我亦都不需要宗教，至少现在不感兴趣。他知道劝我不到，但是继续跟我做朋友。我们有时一起出去行街，有时在外面是吃饭。几个月之后，圣诞节将到了，他打电话来说礼拜天要来接我女儿去教会，事后再送她回家。原来夏天的时候，我女儿天天都跟邢文在一起，很喜欢这位老师，所以当老师邀请她去教会的时候，她很愿意去。我和先生商量了，觉得让老师去接送好不好意思，就答应她星期日我们自己送女儿去。就是这样，样我开始回教会，一去就被吸引住。第一次回教会坐在最后一排，牧师讲到，我一个字都听不入脑，反而被众人的齐心祷告和唱诗感动了。好久之前在北京我都去过一次教堂，那一次我没有被任何因素来触动，但是今次我被教会里敬虔崇拜的气氛感动， 当众人齐声说阿门的时候，当众人大声唱诗歌的时候，这些都是我在世界中是遇不见的，亦都听不到的。那天他们唱的歌，我觉得特别有感动，好像不属于是人间的音乐，歌词是那么美妙。从他们的歌声里面，我仿佛看到神的圣洁和荣耀，我看到人们里面敬虔的心和喜乐，我被这种敬拜的气氛吸引住。我活到如今是从未感受过这样的气氛。再看看这些信徒，以前我总以为信教的人都是心里面受了创伤的，软弱无法度过这些难关，只能在宗教里面寻找精神的安慰的人，比如失恋、离婚、痛苦得要自杀、孤独，或刚来到美国没朋友等等。但看他们一个个都不只是软弱的人，反而是优秀的精英，也都不像没有思想而迷信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从事高科技的工作。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敬虔的信仰呢？我心里打定了主意，下个礼拜再来教会看看。第二次回教会，坐在前面的第二排，第一排没人坐，等于就在第一排。杨牧师的讲道我现在记不得到了，但当时听到，我一边听一边点头同意，而且觉得听到真理。我当时想，原来这个世界是有真理的，原来教会是可以听到真理的地方。我年轻的时候企图在哲学书、文学书、艺术作品里面寻找真理的完美和圣洁，我亦曾企图寻找生命的目的和意义的答案，但我从来没有找到，后来亦都不想找。结婚生仔后，日子一天天地过，我想不到现在发现答案就在神的里面。我心里暗暗决定以后每个礼拜都要来。那时圣诞节近了，教会里将举行洗礼，我想既然决定要来教会，就正式参加啦。于是就向教会申请洗礼。教会里的人都知道我是新来的，来过只是两次的，又没有参加过是舞蹈班，为什么会这样快就要洗礼？没人明白，我当时也都不明白。但是我不是对基督教一无所知，青少年的时期我喜欢西方文学，读了不少世界名著，比如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等。这些作者活在基督教的时代，信仰是他们的气候，他们的书自然而然地传送了基督教思想的文化和观念，自然我就会读到这些了。还有上高中的时候，我有几个同学都是一起去讨论人生，其中有一位是从香港来的胡同学，他和他的家人都是基督徒。这位同学向我传福音，送给我一本圣经，教我怎样去祷告。当时我没有相信，但福音的种子已经播下。后来高中毕业，母亲的一位朋友的父亲是退休牧师，我叫他做高爷爷。他亦都向我传福音，因为他好老了，我亦都不好意思反对，但我心里知道他讲的是有道理，有口服心不得不服的味道。我想这些就是神在我心里埋下的福音种子，在十几年后就要破土发芽了。教会对我观察后，牧师亦都来探访我。于1999年12月19日在主恩基督教会受洗，由杨敦兴牧师施洗。试想下，别人受洗都先经过慕道班、查经班，再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信了之后先报名受洗。他们都说这种信主的途径是从门进去的，而我的信法即刻好像是跳墙进来的。不难猜到的，像我这样的人正好是魔鬼遍地游行寻找要吞吃的人。因为我对真理的认识是肤浅， 对圣经几乎一窍不通，受洗的决定过于仓促，好快我的信心开始摇动。这个时候神及时差来一位使者，一位好久没有联系的老朋友，就是我从小就玩在一起的邻居小恩。他突然从加州打电话来给我，告诉我听他信了主，我好高兴同他分享我的情况，告诉他听我摇摆不定。他介绍我睇李晴的《游子吟》，我到教会的图书馆去找，回到屋企就一口气睇晒，信心得到坚固。后来神赐我追求的心，让我认识我所信的是哪一个。我不单止要参加崇拜，亦都开始参加查经小组、祷告会和其他团契。平日天父也催促我是读经、祷告。神带领着我，喂养我，让我经历他的恩典，使我的信心大大地成长。不久之后开始参加侍奉。回想信主的经过，每个环节都是主在带领和掌管。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箴言21:1，君王的心是在神的手中，更何况我这个小平民百姓呢？人的心都在神的手中，人对创造我们的神也当有正确的回应。四个神迹，作者陈丽珍，整理孙虎林。一、彩虹之约。我丈夫徐强彪在巴西突然发现肝癌，他大哥催促他立即回中国治疗。不到一个月，我就把巴西的事情办妥好，也都赶回中国照顾他。医生说他的肝癌已经到了晚期，扩散了全身，大概只有3个月的寿命。我听了之后如晴天霹雳，不知所措。丈夫更不愿意继续接受治疗，也都不想吃东西，只希望早些出院回家。我就安慰他，劝他安心养病，也都不要想那么多，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医治好他的病。同时我又想到我是基督徒，但是又没有带到丈夫信耶稣，万一最后医治无效，他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我们将来也都无法再见面。想到这里，我心里就更加着急万分，怎么办呢？我就跪在丈夫的病床前，哭着向主耶稣祈祷，说：主耶稣啊，求你赦免我们一家人的罪，也求你赦免我已经好久没有回教会敬拜你的罪，求你亦都赦免我丈夫不信你的罪，求你怜悯他，拯救他的灵魂，因为他在世间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求你赐给他的机会，开他的心，开他的眼，让他能够尽快认识你，得到你的救恩。求你垂听儿女在你面前这样恳切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祷告完毕之后，看到床头有一道彩虹，我知道神必会救她。虽然对丈夫仍然是依依不舍，总希望神能够行神迹奇事，使到她能够完全康复。后来中国的一位牧师来医院探访，带领我丈夫作决志的祷告，感谢赞美主，我的丈夫得救了。二、荣耀十架。丈夫信耶稣之后，问题就来了，他的家人全都是拜偶像的，一听到我丈夫信了耶稣，就天天前来医院，伏在我丈夫的耳边叽叽咕咕。这个时候我就在心里默默地祷告，求主耶稣坚固他的信心，不要上魔鬼的当。他们走了之后，我担心丈夫支持不住，赶紧就问他了，他们刚才对你讲些什么？没想到他很轻松地笑着回答，他们叫我不要信耶稣，还说了，全家人都不信耶稣，你都不要信。丽珍，你不用为我担心，我已经真正信耶稣了，每次家里的人带来的食物和汤，我都特别告诉他们，你们如果真是爱我的话，送来的食物和汤都不要拜祭过，否则我宁愿不吃不喝。家里的人看到我的坚持，所以每次带来的东西都不敢拜祭过，恐怕我就不吃不喝。他还对我说， 我最近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听见像小孩子的哭声不断来搅扰我，但我看到荣耀的十字架在病房的门上闪闪发光，所以我不害怕。不信你就看看，那荣耀的十字架现在还在那里闪光的。我抬头去望，什么都看不到，我心里面想，一定是主耶稣看出我先生的软弱，开了他的灵眼，让他看到十字架的荣耀，坚固他的信心，让他有信心有胆量去战胜撒旦魔鬼的搅扰。原来主的作为是如此奇妙的。三个白衣人。有一天晚上，我丈夫感到腹部疼痛难忍，因为肝癌到了晚期，腹水引起肚子肿胀。那日晚上他感觉到特别难受，就对主耶稣说，主啊，我的肚子疼痛难受得很厉害。马上就有三个穿着洁白衣服的人来到他的病床前。他记得很清楚，来的人既不是医生，亦都不是护士。其中有两个站在旁边看着他，另一个就对他说，把衣服揭开让我看看。我丈夫就把衣服撩起，指着疼痛的地方给他看。他就用手摸一摸，揉一揉，竟然疼痛消失了，肿大的腹部平坦得像正常人一样。第二日早上，他就给我分享这个经历，说主耶稣昨晚医治了他的腹部，现在不痛了，肿胀也都消失了。他还怕我不相信，就挺着虚弱的身体落了床，还在病房走了几个圈给我看。我站住在那里呆了，忘记手上还拿着刚刚买回来的早餐。等他说我饿了想吃些东西时，我先有反应，感谢主的恩典，主耶稣真是奇妙的真神。直到他去世之前，腹部再没有肿胀起来，真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以赛亚书42:3，对于一个垂死的人，主还是开恩。我丈夫患病的期间，虽然病情极严重，但不是时常感受到疼痛难忍。就是有一次，医生曾经断言他只能活得3个月，主却让他活了8个月。他的血管那时候已经枯干坏死，但他的思维始终是清醒的。丈夫39岁英年早逝，对我打击极大，但是神常用他的话安慰我和两个子女。神是寡妇的丈夫，是孤儿的父亲，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46:1。四，儿子眼上的包消失。有一次，我儿子眼睛突然长了一个大包，在带去看医生的路上，我就向主耶稣祷告，主啊，求你医治孩子的眼睛，你医好他，我就不用去医院了，因为我们需要这笔钱交房租。祷告完，儿子就说了，妈妈，不用去医院，我的眼睛不痛了。我一看，眼睛上的大包果然消失了。感谢赞美主，他为我们行了一个奇妙的事。我常告诉我两个孩子，主耶稣好爱我们，所以无论我多忙，每个礼拜天都要带你们去神的面前，感谢、赞美、敬拜。好多次，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难处的时候，我都祷告、仰望主。神都领我们走过许多艰难的岁月，擦干我们伤心难过的眼泪。我们知道，今生主所赐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将来在天上我们必要重聚。视频小习惯大话题，作者钱志群。妻子从农场里买了2只大白鸭，于是喂菜又喂米，鸭基本就不吃，宁愿将嘴插在土地里转，唯恐饿死他们，就急忙打听，才知道有专门店卖鸭的粮食，买了一大包，鸭就狼吞虎咽般地吃，一口气就吃得颈项粗粗，让人就心怕他们被啃死。从鸽子就想到自己，移民美国多年， 西餐仍然偶尔为之，乜嘢菜都想依从中国嘅煮法，口味好难改。中国网站对80,000多人联合嘅调查发现，超过半数以上嘅人吃饭太快，边看电视边吃东西，也有为数不少嘅人一天三餐都唔正常，经常唔吃早餐，时常吃油炸食品等。习惯好似个小问题，习惯咗就不以为然。其实好多习惯都是无益甚至有害的，就如口味来讲，咸甜辣均油，你偏重哪样都会影响你身体的健康。就如吃法来讲，上面调查的几个习惯，哪一样没有被医生证明出来是弊端呢？如今吃的花样越来越多，但是健康的状况就不见好转，甚至变得越来越差，高血压、糖尿病患病率逐年上升，癌症病例层出不穷，这很大程度和饮食不良的习惯有关。不单是吃，在上述80,000多人的调查中，人们爱翘脚而坐 77.98%， 久坐不动 65.05%， 经常挨夜 35.92%，这些习惯被列为坏习惯黑名单的前三名。科学研究表明，就是前两项坏习惯就会造成腿部静脉曲张、腰椎盘间突出、慢性腰背疼痛等毛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人的健康和寿命 15% 取决于遗传因素， 10% 取决于社会因素，8%取决于医疗条件，7%取决于气候因素，最后的60%却取决于人自己的生活方式。显示健康的生活习惯可以使到高血压发病率下降55%，脑中风发病率下降75%，糖尿病发病率下降50%，癌症发病率下降1/3。习惯总是内化在人的生活方式中，好习惯、爱微笑、助人、运动等都使人身心受益，而坏习惯就好似少时偷针、老时偷金，后果影响生活，如不整洁、不交往、不勤奋等，影响寿命；如不开心、不卫生、不锻炼等，严格来讲，最后会影响生命。生命不属于在世时间的长短的范畴，而是关乎离世后何去何从的命运问题。人在心理和思维上一些的习惯，往往是拦在人到神的面前的一些主因。人都有共性的心理习惯，比如贪心、骄傲、嫉妒、仇恨、谎言等，这些习惯源于人性的遗传，又至少从环境的耳濡目染中强化成习以为常，这些心理习惯都是因此而生。核心点就是我很难向神干卑和认罪。人仲有思维方面某些的定型，比如说相信眼目、相信经验、以眼见为实，就很难接受看不见的神，认为男女结合才能生孩子，就说童女玛利亚受孕生主耶稣是荒诞的事，相信人死如灯灭，就否认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习惯通常在教育和环境中形成的，因为科学知识告诉我们看不见的空气客观存在着，我们便相信它而成为思维的习惯。无神论教育告诉我们看不见的神是一种虚无缥缈，我们亦都相信而成为思维的定型。人类的教育没有绝对的正确，人类的环境充满罪性，所以因此而成为一些习惯，应当时常警惕好坏。当神的福音临到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轻易去怀疑他的确据，不妨先反思一下，我们不能够接受神的死结是不是来自心理的成见和思维的定型呢？我们很多的行为是不是罪的习惯呢？罪中有乐必然是使到我们混淆其中的是非。 如果我们愿意拿走思维和心理上的阻挡，为主耶稣开门，他才能进入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生命从此就会有慈爱大能的新主宰，他就会差派圣灵保卫师进驻我们的心中，指点和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审视人生的习惯，努力好像言行举止来的做光做盐，使到我们的生活日渐散发出有爱心、内心宽容的心、平安喜乐的馨香之气。父母不喜欢我的男友晓君信箱。晓君，我和男友都是来自北京的，他在山东工作，我们已经交往了两年半了，感情很好，是在学校认识的，他说话比较率直，有些说话是不经大脑，比较大男人主义。有一次他叫我减肥，我说减不到怎么办啊，他以为我是威胁他，说减不到就分手了。这些说话正好被我爸妈听到，后来更讲些晦气的说话，此后我爸妈就不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爸还讲如果要在一起就不认我，他会跳楼。我爸本来有三高病，现在病得比较重。这两年中我和男朋友都在改变，他在山东有一份好好的工作，我爸就叫他来到我们这里发展，如果不是的话就不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他经过考虑之后想为我放弃山东的工作来到这里发展，但是因为我父母脾气不好，属于独断的那一种人，我爸他不适应这里，就叫他不要辞工请长假来到我们这里。我爸妈根本就不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这样对待，叫他做这样做那样，我对他特别照顾，爸妈就说我下贱，我不知道怎样做好。他为了我放弃那边已经讲明了他都在乎我，他在我们家的工厂已经做出了努力，我爸妈没有看到，一个就常讲他的缺点，他在家不做家务。我跟他讲要他表现一下，他就说要把他自己真实的一面给我爸爸妈妈看，不喜欢奉承太虚假，他把应该做的事做好就觉得问心无愧就得了。其实他很懂事，反而我做事很笨，很多都是他做的，但我父母就看不到他的优点，只是看到他的缺点。现在两个月的假期已经结束了，他要回去等着调往北京，他想今年过年的时候去家人来提亲，如果我爸妈同意，他尽最大努力的去调，调不到就会辞职。但我父母对他不似一家人，尤其是我爸总是说他不喜爱的话去教他，他对我父母心里也都不服气。我爸妈看到他很多缺点，更加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我怎么办呢？我希望你能给我点意见。两心碎，亲爱的两心碎，好欣赏你在困扰中寻求帮助。你和男朋友的关系就看有两方面的障碍，一是你在北京，他在山东，艰难维系密切的关系，同埋有机会彼此有深度的认识。其二，你父母对他不接纳，前者较容易去解决，透过电话、电邮、上网减少一些相思之苦，父母对他不接纳反而辣手。而目前你最挂心的是男友计划今年年底去家人来齐亲的时候父母不同意，似乎你已经认定他就是你终身的伴侣。一、了解父母的心。先谈父母的不接纳，一般父母对儿女的异性朋友的期望都会偏高，觉得对方配不起自己的孩子，因为父母会高估儿女结婚的条件和低估对方的优点，叫做儿女的左右为难，还会觉得父母过于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骨头。不过父母的出发点多是为子女的幸福着想，担心他们嫁错娶错痛苦一生。就说减肥这一件事，你男友说减不到就要分手，或许你不觉得，但父母听起来 这一句相当不尊重你的说话，似乎看减肥比你的感情更加重要。你父母怕你会受委屈，出于保护孩子的本能，不希望你们在一起，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我也明白，年轻人爱顺口开河，有些话不能当真，但唯有顺口开河不当真，你父母就更加不放心，因为你是他们的心肝宝贝。他们怎会放心将自己的宝贝女交付给轻浮的人？值得高兴的是，你男朋友变了，对你是认真了，愿意为你放弃山东的好工作。现在的问题是，你父母仍然是不接纳他。你觉得这是因为你父母的偏见，不把他当自己的孩子去对待，只管是挑剔，父母的脾气又不好等等。其实你有没有想过，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一句话，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感情好好，所以你就会情人眼泪出西施，觉得他的缺点都不是怎样。当然你父母对他不是情有独钟，还多了一份审查的眼光，看他能不能够给你幸福。这样他们见他不做家务或者是其他的表现，想到将来由你去服侍他，他不帮忙，就不免会痛锡自己的女儿。二，父母为什么不欣赏他？此外，你男朋友不愿在你父母面前有较好的表现，理由是他不喜欢奉承，要让你父母看到他真实的一面。可是事实证明，你父母并不喜欢他真实的一面。为什么呢？难道他们不懂得欣赏他的诚实无伪吗？不一定，主要的原因是真我不一定是漂亮，真我也可以很丑陋。譬如有些人傲慢无礼，出言不逊，贪得无厌，好吃懒做，急功近利，思想偏激等，都较难讨好人喜欢。所以神藉着圣经教我们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哥罗西书三章九至十节。换句话，我们要学习舍弃自己，不要以为表现真我就是好事，要承认自己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其实不只是改进的空间，而是生命要彻底改变，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新生命，钉死旧生命，不是虚情假意，而是重生，在生命上、品格上、行为上、习惯上都焕然一新。例如是从前自私自利，只求自己的好处，吝啬刻薄，不愿意帮助人，不体恤人等，现在就要学习爱人如己，帮助人，服侍人，为人设想等。我相信假如你男朋友愿意虚心学习，改变自己，向好的方向发展，你父母看到前景，看到希望，就不至只是讲他的缺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圣经，是不是基督徒。无论如何，我建议你们去教会学习圣经真理，因为其中有很多做人处世的道理。譬如怎样做一个神和人都喜欢的人，要怎样帮助人，谦卑服侍，不求自己的益处等，又教导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做妻子的要敬重和顺服自己的丈夫等等。希望你向基督徒朋友请教。三，怎样说服父母？不要怪责你父母不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因为你们一天还没有正式结婚，男朋友仍是男朋友，不是家里的人。你父母既然反对你嫁给他，怎能看他如家人呢？不要奢求，你父母邀请他来到你们那里发展已经是让步了，下一步就要看看你们的表现。好可惜，你父母看到他很多缺点，也都不同意。我的建议是，你先祈祷，冷静下来，找机会和父母详细倾谈，听下他们的意见，请他们解释为什么不喜欢你的男朋友，不要着急为着他辩护，也都不要想说服你的父母， 要学习聆听，学习从他的角度去解释，不要认定他们有偏见。其实空穴来风总有些原因，你要学习问，学习听，不要像小女孩子那样只是要他们答应你，因为这样做不单止不能够解决问题，反而叫你的父母也都冲动起来，说不认你会跳楼等。现在你爸病得比较重，如果一个不小心激死他，你会内疚一生，所以一定要冷静和他们倾谈，询问他们的意见，把他们当作你推心置腹的朋友，毕竟他们才是世上最爱你的人。在聆听询问的过程，你可以请教他们有没有看到你男朋友有些什么长处，请他们分析哪些长处和缺点会影响日后的家庭幸福，哪些是不一定有影响的。我想如果你能一直心平气和与父母倾谈，客观聆听和尊重他们的意见，再过一些日子，他们会看到他们的小女孩已经成长，能够照顾自己，这样他们对你的选择会比较放心。四，再了解对方。你说和男朋友交往已经两年半，但不知道真正在一起的时间有多久，对他的认识有多少，他有什么长处短处你都知道吗？能包容他的短处吗？他是不是一个有责任感有诚信的人，亦或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呢？他值得你尊重吗？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吗？会否为人固执，干逼自用，自以为是？你们是不是无话不谈吗？他想到你的好处吗？你们的信仰是不是相同吗？价值观相同吗？你准备好爱他，迁就他，帮助他，顺服他，作他的好妻子吗？以上的例子都是夫妇和谐相处关系的因素，有助你们决定是否相配。除了需要时间彼此了解之外，希望你能找到一两位双方共同认识的好朋友，听他们中肯的意见作为参考，别人善意的提示是难能可贵的。五，帮助对方。我不知道你男朋友对于人情世故了解有多少，譬如他住在你家的时候会不会帮忙打扫，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待人有没有礼貌，对长辈是不是尊重，会不会像大爷一般坐在那里等人服侍，还说问心无愧。所以我建议你和父母交谈后，如果觉得他们说得有理，不妨率直地和男朋友倾下，劝勉他，鼓励他去教会听道理，学习与人相处，明白别人的感受和期望，承认自己需要有改进。我鼓励你们一同去读一些怎样与人相处和有关社交礼貌的书，并追求生命的成长。假如你觉得时机成熟，他是适合的对象，决定结婚了，我鼓励你先帮助男朋友修补他和你父母间的关系。婚姻不单只是两个人的事这么简单，还涉及两个家庭和家族的事，两代之间能和睦相处，会使到大家生活更加充实美满。要鼓励男朋友学习爱屋及乌，为了爱你愿意迁就和孝敬老人家，相信他们迟早会当他自己人一样爱会有家。祝福你们在神的真道上生命成长。晓君，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作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天父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 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真神，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从耶稣，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你若做了以上的祷告，希望你填记读者回应本页的左表，与我们联络。故事：东郭先生，作者方华。明代马宗石写了一篇《中山狼传》，讲的是春秋时期赵干子打猎，射了一只狼，但却让他跑掉了。有一位墨家学者东郭先生正在到中山国，半路上遇到这一只狼向他求救，讲话会报答他救命之恩。墨家讲是兼爱，东郭于是倒出袋里面的书籍，狼急忙曲身卷腹，让东郭把他绑住装入袋里面，用绳子捆上袋口，放在驴背上，退到路旁，等着赵干子的人马过去。赵干子追来，不见狼的踪影，非常生气，拔剑将动物拉车的棍斩了一角，大声地骂话：谁敢隐瞒狼的行踪，就好像这支车棍。于是东郭就跪在地说：我迷了途，又怎能够发现狼的踪迹呢？这条大路有很多分叉路，狼可能从其中一条走了啦。赵干子就带着马车追赶着离去，马车走得很远，狼就叫东郭把他放出来，又为他拔出箭头。这个时候狼不但没有承诺会报答他，还对东郭说：我好肚饿，我得要死了，不如你就救我救到底，让我将你吃了去啦。然后就扑向东郭。东郭和狼搏斗了一番，彼此都好累了，隔住了驴子喘气。东郭就说了：你背叛我。狼就说：天生你地就是被我吓的啦。彼此在那里对峙，东郭见日影是渐移，就握住狼说了：照我们的习俗，事情有疑问必定要请教三位老人家，我们不如就找三个老人去询问，如果他们说我是应该被你吃的，那我就被你吃了。狼同意了，也一起向前行。走了不够好耐，见有一棵老树，狼就催促东郭上前去询问。老树就说了：自己是一棵杏树，多年来都出了无数的杏子给你是农人，吃不晒就可以拿去卖，到现在了老了就没有果子了。农人竟然打算将它斩了下来，当作是木材去卖，有贡献反而落得如此的收场。东郭对狼没有贡献，应该就给它吃了。狼马上就想扑去，东郭就连忙说：我们不是说好要问三位老人家的吗？于是又向前行，前面有一头老牛，东郭又上前去问了。老牛说：我一生为主人效力，使到主人从贫困变成富足，牛子望可以安享晚年，点知现在是抌在外面风吹雨打，主人还商量要杀了他赚钱。老牛认为老杏树讲得对，有贡献反而得到这样的收场，东郭没有贡献应该就被吃了。狼正在打算进攻东郭，这时候呢远处有一位是老人家，东郭连忙跑上去去求救。老人听了他们的故事，就责备狼是背信。狼就是辩解说了：刚才他将我装在个袋里面，用啲书压住，根本就想我死的了，你这样的人不应该是吃了他吗？老人家就说了： 俾我睇下究竟系唔系真系咁样虐待你啦。于是就将案件重演，狼就曲卷身体，让东角将佢绑住装入袋里边。老人连忙咧喺耳语就叫东角攞出匕首去杀狼，咁样先系救咗东角一命。东角嘅错误系把狼系当作系人，以为佢会咧系守信用。狼既是野兽，就算佢口中所讲嘅人嘅道理行出嚟都是兽道。我哋会常觉得狼就好似罪恶，你以为可以和佢咧系和平共处，互谅互让，结果就被佢食咗去。罪会和你讲好多嘅道理，不过目标系都系要毁灭你。自由变成系放纵，好似啲青少年任意妄为。尊重权益会变成为所欲为，好似吸毒嘅人认为自己有权去吸毒，政府唔应该干预嘅。贪婪咪变成美德，好似推动生产但剥削咗工人。民主系变成讨好，管理系变成独裁。罪已彻底污染人心，如果仲唔承认，结局就系人嘅灭亡。所以唔好做东角先生，罪系唔能够纵容噶。反省，凭他们的果子认出他们。作者白衣。俗语话：宁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意思是两害取其轻。如果你认为教人责打儿子是多管闲事，咁样教唆人离婚，破坏佢嘅家庭，让他们妻离子散，更加害人不浅。但是由自由主义衍生出来的性解放和新式教育法，偏偏就是教人离婚和放任孩子。这样不单只是造成千千万万个家庭破裂，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无家教，不知礼法，成日只讲自由，唔知反省，又唔懂得负责任同埋适度嘅自虐嘅年青人。如果话拆毁别人嘅家庭系坏事，咁样破坏千千万万个家庭同埋年青人嘅品格，就该当何罪呢？除非我哋了解上帝嘅道系为咗救人，魔鬼就刚刚相反。从古到今一直想置人于死地，否则即使睇到放任自由主义对社会、家庭、个人以至于腹中的婴孩所造成的伤害，我们亦都不能够睇透他背后的灵。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马太福音7:20，不需要睇到根，睇到果子就知道呢一棵系咩树啦。呢部分由谭瑞娟录制嘅《中信月刊》2012年2月第51卷第2期总编号598喺呢度播放完毕。